高位三之胜。法华经普门品现在讲的重诵聚诵的诵初翻问答，问答灯明所依啊，这个文字前面是重诵说明免期难的意义已经说过了。现在接下去啊，上次讲到子字下第二诵三读二求，就是长文里面有说明离三读，学佛的人要熄灭贪嗔痴，消除三毒。贪嗔痴就是众生心地上的三种毒素，必定要把它去掉啊，烦恼才能究竟断尽。二求就是求男求女，四相上就世间没有后慈的人，求男求女。在理上啊，就是修行学佛求定求慧求悲求智，就是二求。那么偈颂就是众生被困厄，无量苦迫身，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这一首颂包含重诵前面长文的三读二求两种意义包含在里面。众生被困厄，现在这个众生范围缩小，就是越我们六道凡夫的众生讲，困就是被这个贪嗔痴等三毒所困扰住，生起种种的灾难，恶就是灾难啊。因为心地有贪嗔痴的烦恼种子，生起现行啊，就会造业，那么造业就会受报了啊。那么受到这个三途的苦报，第一恶鬼畜生，那苦恼是不得了的。那么人道有苦有乐，也是苦多乐少，天上虽落，落尽悲生啊，也要堕落。所以第二句说无量苦迫身，逼迫身心的啊，无量无边的苦啊，逼迫我们的身心，无量苦逼身。那么因为有贪嗔痴造业所受的苦就无量无边，因为这个无量苦逼身里面也包含众生有求不得苦。例如说世间总是希望要有后辈继承家业啊，那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那么因此之故啊，假如世间上没有后辈，无男孩或者女孩的有所祈求啊，那么这个没有后慈啊，也是一种苦，所以就包含在这个无量苦逼身里面，就是众生的二求。那么越理讲，修行的人魔障多啊，贪嗔痴烦恼啊经常扰乱他的道业，使他不能精进，那也就是修行的人被困厄的地方。那么由此经常跟烦恼打仗，苦恼就多了，就是无量苦迫身。没有智慧好像没有男，没有悲心好像没有女啊，没有禅定好像没有女，没有智慧好像没有男。所以男比智慧，女比大慈悲，男比这个福德智慧的慧，女也可以比福德，同时比这个禅定。那么二求在修行道业方面讲，就是求定求慧求悲求智啊。如果没有的话，就是苦恼很多，逼迫身心啊。那么这种人，无论你是在修行方面或者是世间法方面，假如你能够自身的修 观世音菩萨的法门，那么观音妙旨的观世音菩萨微妙的般若智慧与加持的大悲力啊，有悲有智才能就近做度化众生事业。所以观世音菩萨不但有大悲而且有大智，以悲智具足的力量啊，能救世间苦，世间众生所有的苦恼都由此而得到消除。这个在华严经善财童子参观世音菩萨的时候，观世音菩萨自己说的，这个句颂是说，若有众生遭恶难，种种苦惧必其身，若能自心称我名，一切解脱无由不。这个意思是相同的啊。还有一首，接着两首偈颂说，或是主解无慈名，贪嗔恶业之所缠，种种重苦极煎熬，百千细福恒无断，必为一切所逼迫，赞叹称扬念我名，如我大悲观自在，令诸祸业皆消灭。这两首颂更显明的把众生的贪嗔痴的烦恼而造种种恶业被他缠缚那么由此种种苦恼很煎熬百千万亿的这个苦恼啊缠迫系缚在他的身上没有间断。那么这些众生被这些苦恼所煎迫，假如能够赞叹称扬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有大悲观自在的力量，观自在就是观世音菩萨，由此一切苦恼都得消灭。这是华严经观世音菩萨观自在就是观世音菩萨自己亲自对善财童子讲的。上次是讲到这里为了要接下文呢再重复一遍，那么到此为止，句颂啊宋初番的答说完了，接下去具足神通力以下是第二宋后的，就是无尽意菩萨的第二番的请问，问答游化方便，问观世音菩萨在娑婆世界怎么样子游行教化说法度众那么这里就是重诵长文里面的这个后番的答复的文字的意义。那么经文有两段，第一正诵示现，正重诵前面后番问答所答复的32应声那么按照文字上算起来就是35声，或者称为33声那么19说法，那么正重诵这个文字就是正诵示现。第二加诵显机显应那么这个加诵显机显应这一个句诵啊就是那个真诵金观出不为君正宗，念彼观音力众愿悉退散，这一首偈颂因为这一首偈颂长文里面没有，所以叫做加颂因为它这个意义啊跟前面初番问答很相似那么所以属于显机显应，这个道理等到讲到文字再说现在先讲正诵示现长文里面呢有别答有总答别答说明32应声总说明示现的声相很多该度众生的所缘之境也很多现在这里是不分别不分别这个总大别答别答的32应总大的身多境多，现在不这样分别，就总合起来把总答别答两种合并起来，叫做说明观世音菩萨的三轮不思议化。三轮不思议化呀就是身口意三业，在我们凡夫是身口意三业是都在造业，无论是造善业造恶业都在造业，而菩萨的身口意三业都在做度众生事业。 圆融无碍，好像轮子一样圆圆的，所以叫做三轮不思议化，不可思议的教化众生的思音。那么因此就按照这个身口意三轮不思议化呀，分成三段。第一，说明身业普印，菩萨的身业普遍印现在一切众生前。第二，说明意业普贯，菩萨的意地就是他的用心普遍贯察一切众生的根基啊，意业普贯。第三，说明口业普说，说发度众啊，他的口啊普遍说发利地众生。越这个身业意业口业三轮不思议化分成三段。第一，说明这个身业普音啊，有两首颂，就是具足神通力，广修智方便，十方诸国土无差不现身，种种诸恶趣，地狱鬼畜生生老病死苦，一见悉利灭。这两首句颂啊，就是说明身业普印，菩萨的身普遍印现在一切众生前啊。经文说具足神通力，这是要现身的根本作用，因为他完备的成就一切神通的功德，不但是六通华严的十通，一切的神通都具备啊，这就所谓百界千如全体的妙用啊。十法界每一法界有十法界，成为一百个法界，每一法界都有十个如师，叫做百界千如。在这百界千如当中，应化示现以神通力度化众生啊，无穷无尽，是微妙的功用，所以叫做百界千如全体的妙用，就是具足神通力。广修智方便，说明他这个神通力的来源，就是他过去行菩萨道的时候广义修习一切的智慧，一切的权巧方便啊，全十二智同时具备啊。那么回光返照，照到自己的体性上，发出一切的妙用来，所以在十方世界显现他的神通，显现他的身相啊。十方诸国土无差不现身，差多罗印度话简称差，翻成中国话就是国土啊。在十方世界的一切国土当中，没有一个地方不现身的啊。三十二印直说娑婆世界，这里是越总答呀，普遍包含东西南北四维上下一切世界，通通包含在里面，没有一个地方不现身的啊。那么他现身做什么呢？种种诸恶趣啊，在这个三界六道里面有地狱恶鬼畜生的地方，他都要现身去度化啊。恶趣总不说地狱鬼畜生，这就所谓三恶道啊，地狱道、鬼道或者是恶鬼道，因为鬼本来包含很多的三十六部啊，有多财、少财、无财的分别啊，各个有九品。那么现在这里一个鬼字啊，就是包含鬼道啊，畜生就畜生道，生老病死苦就是人道，人道众生受的苦恼总不出生老病死啊。那么无论是三恶道的苦恼、人道的生老病死的苦恼，菩萨都能使它渐渐的消除，只要你自诚修观世音菩萨法门，这些苦恼啊都得到除灭。这个所谓包含三恶道，前面只是越用非人两个字啊，八部里面用非人两个字包含，现在是很显明的说出这个三恶道苦恼众生啊。那么三恶道苦恼用不着说了啊，菩萨照样去度化。现在我们都是人道众生，越我们人道的生老病死这四个阶段的苦恼啊，菩萨都一一来示现度化我们。 人道众生的生苦，我们现在大家都是几十岁了啊，那么年纪最轻的也有十几岁了吧，啊，年纪大的七八十岁吧，哦，那么对于这个生苦都已经过去了，忘掉了，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在生下来我娃的时候苦的情况怎么样啊，这个就不说了啊。菩萨在众生的受生的时候，如果发生灾难，菩萨照样救度的。所以另外有一种这个世间传说的一种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的一篇经文里面呢，啊，说救苦经啊，他有一句话说，祸于房中啊，救惨难，就是女性生产的时候啊，如果发生这个难产呢，观世音菩萨也去救他。所以印光大师经常劝人说，如果发生这种难产的情况啊，不妨大声念南无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啊，那么菩萨会来加持，使你的免离这种惨难的痛苦，那就是免除众生生的苦恼啊。劳苦人到老了，当然有很多苦恼啊。那么做子孙的人也希望自己的父母啊，长辈能够长命百岁，多活一段时间。所以在华严经观世音菩萨的对善财讲的偈颂里面呢，有这么一段，有两首偈颂说，若有愿意父母所沉顺原色，自无为欢迎富乐保安宁，珍宝福藏恒无尽，内外宗族常和和，一切宴席不来情，若能至诚称我名，一切所愿皆圆满啊。观自在菩萨对善财讲的偈颂里面有这么两首偈颂，比如说世间上如果有人呢，为了要孝顺父母，希望自己的父母长命百岁，要增长福寿，就是要元寿了，消灾元寿了啊，那么你只要自诚修这个观世音菩萨法门，那你要期望父母这个增长福寿啊，也能满你的所愿。不但如此，家庭上六亲眷属的和合啊，只要你精进的修观世音菩萨法门，都能有所成就，都能满你所愿。所以在我们中国佛教里呀，家家观世音啊，家家户户都供养观世音菩萨，因为他使这个家庭啊佛睦啊平安啊，那么老的增长寿命，年轻的健康，做他的事业啊。关于这个孝子孝顺父母，有一部书叫做《梦花杂录》，《梦花杂录》里面呢有记载这么一桩事情，他没有写年代，不晓得在什么时候，有一个孝子啊，很孝顺他的母亲的孝子，姓张名土，张土，土啊是那个屠宰的那个屠啊，这个张屠这个人呢，因为他只有他的母亲生他一个人啊，他是一个儿子而已了啊，他的母亲就这么一个儿子，那么母子相依为命啊，家庭生活很苦啊。这个张屠为了要伺候他的母亲啊，他不敢离开自己的家园，就在自己的家乡里呀、啊。做一些出工啊，或者是做一点小生意啊，很辛苦的来维持他的家业。而他对他的母亲啊，他的孝顺奉养的这个世间孝啊，那做到是非常的圆满。有一天这个村子里面的人啊，大家都在着急要去朝南海观世音菩萨的道场啊，那么既然要去朝南海普陀山啊，那这最早也在五代之后了啊，因为南海普陀山是五代以后才有的，可能是在宋朝以后的人啊。 那么村子里面大家要邀集要去淘男孩，那么他呀第一个念头就想到，我也要去男孩，要朝拜观世音菩萨。做什么呢？他要求他的母亲长寿啊，能够延长他的母亲的寿命，希望他的母亲健康。因此他也就报名啊，就跟住这个村子里面的队伍啊，去朝南海了。可能他是内陆的人啊，单走路啊要走好久好久的啊。那么走了一天呢，天黑了，那么就找到一个旅店呢，就是这个旅社住下来了。大家住在旅社里呀，这个孝子张土睡不着觉，一睡着了就在梦中大叫，大声的叫，吵得大家都不能睡。那么一直同伴就问他，你叫什么呢？他说，我梦见我的母亲叫我啊，我想我离开我的母亲，我一个年老的妈妈在家里没有人照顾，我心里难过啊，所以我一睡着了我就梦见我的母亲叫我啊，我就大声喊妈妈哦。那么大家看到他这样子啊，那么怎么能去啊，那时间还有很久嘛，所以算了，不给他去了，不给他去，他硬是要跟呢，就是不跟他讲就走掉了，走掉了，那么没有跟上队伍，没有跟上队伍，他也想去啊，可是不知道路了，迷路，迷路，一个人呢就跑到山里面去迷了，跑到山里啊，那么第二天又是跑到天黑了，也不晓得东西南北，怎么办啊？啊，到深山里面也没有人啊，那么就看到有一个草房子，草房子里面呢有一个老人呐，在哪里打坐来用功啊，他就向他要求说啊，老伯伯，我现在走到这里呀、啊，天黑了，也不知道路啊，能不能借住啊？这个老人说可以，没有问题啊。你是为什么事跑到这边来啊？他说我是跟着大家去朝南海啊，可是大家不跟我一道去啊，他现在我迷了路跑到这边来。那个老人就说，他说这里到南海啊，只跑陆路就要几千里路啊，你怎么能够去啊？啊，那你家里有活佛你不拜，你要跑到南海去，这不是颠倒了吗？你不要去啊。那么因为天黑了，他说要求晚上住这里，明天回去，说可以的，晚上住在那边。天还没亮了，那老人就把他把这个张仆找起来了，叫他起来，说你赶快回去啊，你离开两天了，你家里的活佛可以不供养吗？那么赶他回去，肚子很饿啊。那个老人就给他两个饼，他说你自己吃一个，带一个回去给你家里活佛，你供养他啊。那么就带到后山了啊，把这个饼吃下一个之后啊，这个老人就说你快走，把熟的这个衣袖一飞，快走。这一飞啊，他就走得很快，回头一看，老人没了，物质也没有。那么他就好像这个身体的健康情况啊特别良好，那两个腿啊好像车轮一样跑得很快，自己就得走了一里多路而已啊。可是看到前面呢有房子，有社贼啊，这是什么地方啊？定睛一看了，已经到家了，到自己的家门口。我自己已经跑了两天路，不到一里路的时间就跑回来，这除掉观世音菩萨啊帮助我之外，其他还有什么？想不出道理来啊。回到家里，当然他的母亲一个人在家里啊，老是想他呀，想儿子。那一回到家呀，赶快把那一块饼啊拿出来给他的母亲吃。他的母亲吃的时候，他问：“你吃的那个味道怎么样啊？”他说：“这个味道太好了，我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那么他吃了这个饼之后啊，他的身体就健康起来了。那么从此一直活到90岁，他的母亲啊90岁。这就是他本来要到南海去求他的母亲元寿啊，可能去的时候他的母亲已经60-70了啊。那么他吃了这两块饼啊，母子两个都正长福寿啊，因此啊他非常这个感谢观世音菩萨，给家里供养观世音菩萨，修这个观音法门没有间断。那么这就是想要元寿 得到元首的明镜，而且孝子就满他的心愿。这一段故事可以做《华严经》的那一首颂里面的说明啊，就是可以使众生一一都能满愿。不但如此，《华严经》里面还有一首偈颂说：“若有诸根所残缺，愿得端严相好身；若能至诚称我名，一切所愿皆圆满。”人生下来要六根玩具很不容易呀、啊。我们在座诸位都是身体身相庄严呐、啊，六根玩具，眼耳鼻舌身都是很健全，都很完美。虽然外貌长得漂亮不漂亮那另外一回事。那现在你的身心啊都很健康。那么这就很难得。世界上有六根不完备有残废的人。没有相好庄严还不要紧啊，身体残废，或者是手脚不方便啦、啊，或者是眼睛瞎啦，什么样的情况都会有的。那像这种情况啊，那是很可怜的事情。世间上你看那个残废的人，不是很苦恼吗？《高僧传》里面，宋朝湛宁禅师的所著的《高僧传》，就是《高僧传》第二集，说。隋朝的时候啊，有一个人生下来身体就不健全，两条腿呀、就跟那个你说是跟那个小儿麻痹一样吗？小儿麻痹的脚是软软的，小小长不大的，而他不是，他两条腿啊就是弯曲的，膝盖不能伸直，弯曲的不能走路，走路都要用两个手去爬，跪在地面上爬着爬行，很辛苦。那么他这种残废生活很苦恼啊，两条腿不能走路，不能伸直，那不是相当苦的事情吗？有人劝他，他说你这么苦啊，我看你好好的念观世音菩萨吧，要教他读普门品，就是所谓观音经，那个时候还称作观音经，普门品叫做观音经。那么他有人劝他说你好好的读诵，菩萨会有感应的。那么因此他希望能够使两条腿能够伸直啊，拼老命的一天到晚念过不停啊、念了三年，念普门品念观世音菩萨念了三年，到了三年满了，有一天晚上呢，他念得很辛苦，睡着了，好像睡着又好像没睡着的这种情况之下，看到来了一个出家人，相貌很庄严，站在他的面前，那么这个残废人就问这个出家人说，师父你从哪里来啊？这个出家人说，你天天都念我嘛，我怎么可以不来啊？他也莫名其妙，你有什么要求啊？他说我两条腿不能伸直啊，我很痛苦啊，我念观世音菩萨就期望菩萨来啊，使我两条腿能够伸直能够走路啊。他说这样的，我帮助你，你把眼睛闭起来躺下来，眼睛闭起来哦，你不要怕痛哦，我帮你治疗。他躺下来两条腿不能伸直嘛，就弯弯的，就是他说你眼睛不能睁开哦，睁开就没办法治好。他为了要治好嘛，当然是眼睛闭得很紧了、不敢睁开，就觉得那个出家人啊，在他的膝盖那个地方啊，不晓得在敲什么，会有声音，敲敲敲敲了几下呀、然后好像里面有个钉子，好像这个铁钉子一样的，他把那个钉子抽出来，那抽那个钉子的时候觉得很痛，你要忍耐哦，眼睛不能睁开。忍耐忍耐他忍住了，忍住，两条腿的好像这个膝盖的钉子都拔起来了，那么然后啊，他说好了，没事了，你可以睁眼了，眼睛睁开啊，出家人没了，两条腿试试看，一伸直了，不但是伸直了也能转弯了，试试站起来看看也能站了，那么跟这个好好的身体健康的人完全一样啊。他心里一想，刚才那个出家人必定是观世音菩萨示现，那就现比丘身呐、现比丘身啊、那么既然是菩萨显现来救他，他非常的感谢，已经恢复正常的身体了，因此啊，他 他就去出家了，出家。出家之后的法名呢，叫做冯满，冯满，冯啊，姓冯人的冯，三点水过公子的那个冯，满呢、啊、是圆满，他的师父为什么替他取这个冯满的名字啊？他的师父说：“你本来是个残废的人，你的冯福如天呐、啊，冯是厚，很厚的福报，你的冯福如天。”菩萨使你满愿，两条腿恢复正常，所以叫做冯满，有这个意思，替他取名叫做冯满。那么因此之故啊，从此之后他对于观世音菩萨这个法门呢，是尽这一生修持不断的。这是一个不但是能够度化老人，也度化残废之人。不但度化残废之人，如果身相有所缺，相貌有所缺，菩萨也能使他正常，使他恢复圆满。这个记载是在有一部书叫做《三安杂录》，《三安杂录》是明朝有一位禅师叫做吴运，吴运禅师，人不知而不运的那个，心字旁的那个运啊。这个吴运禅师写了一部叫做《三安杂录》，就是他所知道的一些感应故事啊，记载在里面。里面有一段说到，大陆有一个名山叫做径山呐、啊，路径的径，路径的径，径山。径山是个大道场，禅宗的道场。从前这个藕益大师啊，也到过这个径山坐禅开悟。那么径山的那个禅堂里呀、啊。有一位禅师啊，叫做古鼎，古鼎，古代的古了，鼎啊，就炉鼎的鼎啊。这个古鼎和尚啊，生来是个侏儒，侏儒知道吗？矮人呐、啊，又矮又小的人呐、啊，不到三尺高，那么一种矮人啊。他长来又矮又小，不但矮小的侏儒啊，四缺。四种的这个不好的现象啊，都在他的身上显现出来。是哪四种呢？第一呀、啊，他的嘴唇呐、啊、往里缩，嘴合不拢，嘴没有办法，这个嘴唇没有办法合起来。他平常时啊不说话的时候，他的牙齿啊，甚至这个牙床都能看到。这是一种这个不好的现象，人生的这个不好的现象，这是一个。他经常因为这个嘴唇没有办法伸出合不拢，所以这个牙齿的牙床啊，红红的牙床都能看到，这个对人的人生是不好的啊。而且这种人的嘴巴经常是干燥的，因为他合不起来呀、啊、很辛苦的，这是第二的缺点。第三呢、啊、他的声音啊好像破锣，已经破坏的铜锣啊，你听过没有啊？那他讲话的声音就是好像那个已经破坏的铜锣敲起来的沙沙的声音，哗啦哗啦哗啦，沙沙的声音，讲话很难听，很凶，很难听，声音很坏。不但有的时候他的嘶哑，不嘶哑的时候，他表现出来的声音啊，就是破锣之声。这种的声音啊，也是一种破相，这是人生的破相的第三、第四啊，他的皮肤啊。很粗很干燥，好像那个动物的皮肤一样，又皱又干燥，没有一点油润的地方，这是第四种的破相。如果人生以相学来说，这四种破相都具备的人呐、啊，要活过三十岁就很难啊。那么而且他是个侏儒，有一天他出外的时候碰到一个看相的人，这个看相是看到这个古鼎和尚啊，那个时候他才二十几岁，刚出家没多久。他说啊，你就是师父啊，你是个侏儒，而且是四破合一一身的、啊。你这个相可以说在人身上的相是坏透了啊。好在你晓得发心学佛，而且能出家，这是最难得的，有福报。那个相师就劝他，我劝你做一种修行工作。他说怎么修啊？他说你从今天开始修观念法，念观世音菩萨，拜观世音菩萨， 专修这个法门，你就能够转向，而且能够圆寿。那么这个古顶和尚听到这个话之后啊，他也自己也知道啊，知道自己的相的欠缺的地方啊，因此他就从那一天听到那个相师的劝，他就拼老命的整天念观世音菩萨，一方面为常住多修这个苦功的工作，一方面念观世音菩萨都不断，晚上啊拜观世音菩萨最少要拜1000拜，每天晚上拜1000拜，最少1000拜，可能的话还增加，天天这样做，念观世音菩萨，尽量做苦功啊，来消除这个业障，晚上敬拜观世音菩萨，睡眠减到最少，这样子下苦功，那不是3天2天，不是1年2年呢，20年，古顶和尚这样子下功夫，天天晚上拜1000拜以上，20年没有间断，这个恒常心啊，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啊！平常人呢、啊，都是5分钟的热度啊，落水道心啊，他能够连住20年，不得了。20年过了之后，你知道他的相貌怎么样啊？虽然没有长高啊，那4种破相通通都消除了，他嘴唇呢、啊、都伸长了，啊，都跟常人一样，嘴都能够活起来。那么这个牙齿牙床也不会露出来了，皮肤都光润，很光泽，很润，声音啊像冯钟知道吗？那大钟的声音很响亮啊，人家听起来很爽快啊，能得到清凉的感受啊，讲话的声音也好了，全身也滋润了，没有那个粗而干又皱的那一种的像啊。那么21年以后，那个老相师已经很老了，他刚好出外又碰到那个相师啊，那个看相师一看到，哎，当面就说，老和尚你不得了了，你的相整个改过来了，虽然身体没有增高多少啊，但是你的身相那是4种破相整个都改过来了，这就是你修持的感应啊，不可思议。从此之后，那个相师说，你从此之后不但是身相庄严呐、啊，而且以后你会住持道场，成为一方的大善之士。后来呀、啊，他住持3个丛林，最后啊，人家请他到这个进山当住持，做12年的住持，一直活到79岁。79岁圆寂的时候啊，欲知死之安然作画，这很了不起的啊！而且他恢复正常的身体之后，他那个修行的功夫还没有停止，还是一直修到往生啊。所以如果身体有什么缺陷啊，尤其女性年轻的爱美呀、啊，多念观世音菩萨哦，那就会满你所愿啊。所以这个身相不庄严，好好的修观音法门，使你身相庄严，有什么破缺的地方都能消除啊！不但如此，如果你有病的时候念观世音菩萨，也能消除病苦。前面是讲老的，同时见到这个残废方面，病苦消除本普门品的单独流通啊，就是因为祖具蒙训。由昙无间三藏法师教他读观音经，就是普门品，而得到消除他的病痛，这个在开头的时候就讲过了。在这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三安杂录里面呢，还有一个很奇的故事，就是病的人就是宁波天童寺有一个赵燎原，他的名字本来有2个字啊，上面一个字没有记载下来，他只写叫做赵燎原。燎原呢、啊、是丛林里面的48单的执事之一，燎原是管疗房的，有客来分配房间，那个客不是普通客人，是指这个出家人啊，有出家人来啊，那么要分配房间给他管理这个常住上的这个疗房的叫做燎原师。燎原是原是原，不是水源的源，是一元两元的那个源啊。疗房的疗，燎原师他名字啊，不晓得叫做什么赵，就是称他叫做赵燎原。 这个人是冯五年间的人，就是明朝初啊，朱元璋做皇帝那个时候的人。这个你赵辽远呢，身体不好，后来生病啊，病得很严重，啊，病得很严重啊。那么有人就劝他吧，他说你赶快念观世音菩萨吧，别的没有办法了。那么他就从这个第一年听到的时候，就10月17日听到这个话，那么他就赶快念观世音菩萨，一天到晚念个不停啊，一方面治疗，一方面念菩萨，念了一年，念了一年下来，到了第二年的10月17日，他心里想想，我念了一年了，病不但没有好，还加重，病还加重，他心里很灰心啊，大概没有希望了，菩萨也不救我了啊，我念了一年都没有使我的病不但没有轻而且加重了，他心里很难过，算了吧，我还是往生好了，我去往生，我不要再求观世音菩萨了，我念阿弥陀佛求往生了。他这个念头一动，想要念阿弥陀佛求往生了，突然之间呢，有一个白衣人全身穿白衣服啊，这个白衣人呢，从他的窗户进来，从这个门窗的窗户进来，他生病啊，窗病关住的，那个时候的窗是纸窗啊啊，突然之间看到一个人呢，从这个窗户里面进来，窗也没开，进来站在他的床的面前，他脸朝外，这个人站在他的面前，全身穿白衣服，细细一看啊，好美哟，是个美人，美得不得了，好漂亮的女孩子站在他的面前，这个时候他自己觉得很尴尬，我是个出家人，房间没有关住，窗也没开，这个女人站在我的面前做什么呢？莫名其妙的，心里觉得很奇怪啊。哎，细细的看，究竟这个人是什么人呢？哎，往他的脸细细的看了，哎，看到他头顶上有一尊佛像，才知道是观世音菩萨。哈、啊，这个时候他痛哭流涕了，痛哭流涕。他我念你念菩萨念了一年了，你都不来，我今天想要求往生了，你可来了啊？那你是要我死还是要我活呀？啊，心里这样想啊，那话也讲不出来，就是一直在流眼泪。那观世音菩萨拿着杨柳枝啊，就把他的头啊扫一扫，啊，您放心吧，会好的啊。那么好像他耳朵听到这个声音啊，那么然后他的杨柳枝在他的身上扫了3下，后来就不见了。不见之后啊，他说可能菩萨还是要救我，还是要救我啊。那么他还是念观世音菩萨，过了7天呢，完全恢复，病完全好了，完全恢复。这一种奇事啊，其他的记载那个感应录里面都没有的，就是记载在这个三安杂录，是个无蕴禅师记下来的事情啊。因为无蕴禅师就是冯五年间的人啊，那么比这个人呢稍微厚一点，所以这个事情他是亲眼亲耳看到听到，他把他笔记下来。所以观世音菩萨有的时候也会卖关子，哎，啊，你看他卖这个关子，你如果不小心的话，给他卖过去，你想要往生，他哎你会好啊，他不让你往生，你还可以活过来，哎，后来他就好了。好了，还是继续做辽远呢，啊，后事就不得而知了，因为他记载的时候有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他记下来，后事不得而知，那么可见这个观世音菩萨啊，他救人，这是真正现前的现前啊。那么现在他的身体现在他的面前让他看到，那么所以平常称观世音菩萨有称为叫做白衣大士，白衣大士。世间流传还有一个白衣咒，白衣大师咒，那个咒在藏经里面是没有看到啊，不过也说是很有灵验啊。那么我们平常既然是讲普门品嘛，当然是提倡观音经啊，大家读诵普门品念观世音菩萨必定会有感应啊。还有他也度人往生啊，也不是说他不度往生啊，所以这个华严经观世音菩萨自己说，对善财说，或由众生临命中死相现前，诸恶者见彼种种色相仪，令心防不无所依，若能至诚称我名，彼诸恶相皆消灭，由我大悲观自在，令生天人善道中。这是不求往生的人生在天上人间， 若人愿此命中后不受三途八难身，横处人间善趣中，常行清净菩提道，有愿舍身生净土，普现一切众生前，普于十方佛刹中，当常为清净圣沙多，普见十方一切佛，又闻诸佛说法音，若能至神称我名，一切所愿皆圆满。就是说有人想要往生，往生极乐世界，他也借他往生啊，在这个净土圣贤录里面也有记载，答案是观世音菩萨接引往生的，一生专修观世音菩萨法门，没有念阿弥陀佛，最后菩萨接引他往生的，也有这个记载啊。那么印光大师也劝人呢、啊，念阿弥陀佛兼念观世音菩萨的啊。所以菩萨大慈大悲，您凡有所求都能使你满愿因此楞严经的四不思议，第四不思议里面说，求子得子，求三昧得三昧，求长寿得长寿，如是乃至求大涅槃得大涅槃那菩萨的慈悲感应真是不可思议了。这是说明深业普普印说到这里为止那么意业普观我们休息十分钟再讲小伙。